这个书啊说到这儿快接近尾声了。这吴三桂一开始起事的时候声势浩大，一打到长沙，你要说满足现状了吗，也并非如此，客观上也有种种难题。他就是偏听偏信这位军师汪世荣的话，其实汪世荣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建议吴三桂别着急，你就在长沙这儿建国称王了，巩固后方，把我们六七省的地盘巩固住，分官派人去，把老百姓的民心安抚住了，我们要粮有粮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根据地巩固了在北上进兵，那样做有把握。您说说的没理吗？也有一定道理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鼓作气打到南京，纵横南九省，但是洪秀全最大的失误，占个地方就走，占个地方就走，清兵随后就接收，随后就接收，洪秀全打了半天一块根据地也没有，后来只剩下个南京，孤立无援。如果听了一王石达开的北上攻打北京，恐怕历史早就改写了。洪秀全不听，杨秀清也不听，最后走向灭亡。那么咱说的是吴三桂，这时候汪世荣所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吴三桂也不傻，吴三桂觉着现在的形势有点不理想，虽然占领的地盘是不少，但是人心浮动，而且那些联盟的军队纷纷倒戈，在后边拆自己的台，我光顾往北边打了，我后院起火了，怎么办呢？因此他就听汪世荣的，就在长沙按兵不动。实质上这招棋是最臭的一步棋。怎么说最臭？如果他乘胜北上，以当时吴三桂的力量，手下几十万军队打到北京不成问题，肯定康熙帝手忙脚乱捂不过来，还有很多起哄的趁热打铁一哄而上，不难平定天下。就因为吴三桂走臭了一步棋，在长沙按兵不动，结果都发生了变化，坐实良机，千古一恨。当然许许多多的原因后来有人呢也解释不清了，全都归于天意，说这就是天意，该着该着吴三桂垮台，怎么的也好不了，该着大清有270年的江山谁也推不倒，就归到宿命论上去了。实质上吴三桂坐实良机呀，这是真正的不对。你别看这个军师汪世荣点子挺多，这人看事看得挺透彻，到底他不是刘伯温，更比不了诸葛亮，有时候他也看错事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吴三桂接纳了汪世荣的建议，就坐镇长沙，那么后方有不太平的地方派兵去征讨，到各地催粮催款，增加赋税，补充开支。你想吴三桂几十万大军一天得花多少钱，花钱好像流水一样。原本吴三桂奖赏大伙那300多箱的东西，现在的钱几乎都花光了，依然不够用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吴三桂身体不行了，突然之间老化了，他自己都纳闷，起兵之初他跨马抡刀驰骋战场，跟年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，才几个月 吴三桂刷一下子老化了，耳朵也聋了，眼睛也花了，提笔手都哆嗦，轮刀轮不起来。这吴三桂啊心里就觉着空虚了，首先他这个精神劲儿也提不起来了，再有一个关宁铁骑那是百胜在沙场，现在有点人心分化，不像当年那样领兵的大将之间有矛盾，无外乎争权争势，经常内部发生内讧，就得吴三桂出面给调解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家不和外不顺，自己人跟自己人老干仗，你怎么同心齐力对外呢？当然就谈不上了。总之这形势是逐渐的不妙。翻回头再说康熙皇帝，这康熙皇帝可不简单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打开历史看看，历代帝王没有比得了康熙的，康熙堪称在各君主当中头一位，有魄力能干，是天才的政治家。别看他没有领兵打过仗，但他靠政治弥补军事上的经验不足，头一样他信心坚定，毫不动摇，也不后悔，跟吴三桂打就要打到底，既要撤藩就要撤得干净利落，不留后患，这个绝不动摇。由于当家人不动摇，就稳定了军心和民心。另外他也不是坐等啊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最近他纠集了大军将近80万，号称百万，分兵八路征讨吴三桂。为了表示他的决心，他亲自传旨在五凤楼开始大阅兵。就在阅兵这天，康熙皇帝顶盔冠甲，是罩袍束带，全身的戎装，那马也是金鞍玉佩，当文武百官簇拥他登上五凤楼之时，手下10000铁甲军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康熙在五凤楼敌楼上检阅了87军兵，那满洲铁骑是厉害的，驰骋沙场所向披靡，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不差上下，甚至有过而无不及。检阅之后，康熙降旨把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绑赴门下。这吴应熊咱说了，早被押入死牢了，到现在给提出来了，绑在五凤楼城门旁一棵木桩上。康熙为了表示决心，让大学士明珠下去问问这吴应熊还有什么可说的。明珠领旨下了五凤楼，出城门来到吴应熊近前，我一看这下跟他爹差不多少，哼，虽然被捆着毫不畏惧。明珠到近前看了看吴应熊，皇上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，还有哪些要求。吴应熊冷笑了几声，你转告康熙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爹起兵是正确的，反清复明也好，恢我大汉时的江山也好，是千真万确的正确，我拥护，我赞成，我今日一死，我算尽忠尽孝了，忠孝两全，我还有何说呀？干脆就给我个痛快，我纵死九泉也闭上眼了，哈哈。明珠回到城楼上向康熙一说，康熙冷笑了几声，好，斩，噗一刀把吴应熊的人头砍下，把全家人全都抄斩，
人头
记了大旗，表示了决心，那就是说跟吴三桂没有什么可谈的，誓死一战。这个消息传到长沙去了，吴三桂一听儿子掉了脑袋了，是放声痛哭，父子之情啊，原来一家人36口全死了，现在儿子也死了，吴三桂能不恨吗？他是咬牙切齿，玄烨呀，康熙，我肯定跟你势不两立，等把你抓着，咱们再算总账。尽管如此，吴三桂听儿子死的信，能不难过吗？大口吐血，病到病床上，能有一个来月。哎呀，文武百官可吓坏了。在这紧要关头上，吴三桂有点三长两短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好不容易盼着吴三桂好了，但这一个月的时间变化太大了，清兵是捷报频传，攻关破寨，势如破竹，打到长江边上，大有过江征讨之意。另外在此期间，吴三桂的盟军纷纷撤梯子，不但不给吴三桂帮忙，反而帮助清朝打吴三桂，使吴三桂顾此失彼，后院着起大火呀。到了现在，吴三桂才觉察到下错了一步棋，不应该听王世荣的，要直接北上就没有今天。看现在的情况，再想过江势比登天呐，坐失良机呀！他一怒之间降旨，把汪世荣的军事给免了，光留个空头的上卿，有事也不找他商量的，弄得汪世荣非常尴尬呀，见着人抬不起头来。像那个吴三桂，你不用就彻底不用吧。有时候还用汪世荣，叫他干嘛？利用汪世荣能说，到各地啊，谁反了，叫他去顺说去，有点急事叫他送信去。这汪世荣一看，得，我成了信使了啊，合着我就是去送信的，我就去那白话的，手中一点权力也没有。日久天长，对吴三桂也不满意了。单说这天，吴三桂感觉到粮台不足了，始终也不知道尚之信打的什么主意，他是降清了还是没降清，离得也远，信息不通。他心说叫汪世荣去一趟，如果尚之信不讲信用，叫汪世荣劝劝他，最好言归于好，咱还是一家人，联起手来北上抗清，如果看着他真变了，回来再商量。汪世荣没办法，领命带了8名随从起身奔广州。一路之上，汪世荣这心就不是滋味，心说我多好，一落千丈，原来是坐上课说一波，现在狗屁不是了，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呀。唉，后悔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，埋怨吴三桂用人不长，可是现在呢又没有别的办法。书说简短，这天到了广州了，先找地儿住去，第二天带这封信来见尚之信。走进镇南王王府，门上的人把他拦住了，慢，谁也没上。我是从长沙来的，我姓汪啊，我想见一见王爷。见王爷？事先联系了吗？没有，我有急事。有急事你也得等等啊。哎，我们王爷是随便见的吗？在这听信儿。哎，汪世荣没办法，等着吧。等了好半天，里边出来个王官，谁叫汪世荣啊？啊，在下就是，进来。王世荣跟着进去了， 结果让进配房，开开门进屋。王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们王爷正在开会，现在不能见你，你先听个信儿吧。哎，好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王世荣坐到这儿，连个人倒水都没有啊！哎呀，王世荣就预感到形势不妙啊！这个尚之敬我见过不是一次了，我发现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两只贼眼冒着贼光。那这次来真是硬着头皮来的，究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看不出他降清来，也看不出跟我们王爷是盟军来，他这心里噔噔噔噔噔直敲鼓。好不容易盼着长了灯了，该吃晚饭了，也没人问他吃不吃饭。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，哗哗哗哗哗哗，王爷驾到，王爷驾到。王世荣赶紧站起来，门一开，尚之信从外边进来。一瞅这尚之信长得也胖了，脸上肉都横过来了，依然眼露凶光，但是穿着一身便装，挎着宝剑。王世荣强步起身，一躬扫地：“王爷千岁在上，外臣叩拜王爷千千岁。”尚之信连理他都没理他，大模大样往那一坐。王先生，让你久等了啊！好说，这是应该的，王爷公务太忙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不在长沙给吴三桂出主意，你跑这儿干嘛来？这一张嘴啊，方就不顺，话里就带刺儿。王世荣心里就一翻个、王爷，我奉大周王爷所差给您送信来了。说着话双手把信呈上，尚之信撇着嘴把信拿过来看了看，往桌上一扔：怎么让本王出兵，让本王给他送粮？正是，两军阵前缺粮少米，粮台有点接济不上的，因此我王要求大王无论如何增派援兵，送去一部分粮食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哎呀，让我给送粮，让我派援兵，为什么？我他妈能听他的吗？吴三桂老奸巨猾呀，那是一只老狐狸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靠后。我他妈是个傻小子，就听他使唤。我说王世荣啊，你比猴都奸呢，你不了解本王我的境况吗？我已经降清了，虽然衣服没换呢，但是我降清了，我现在依然是大清帝国的王爷，你说我能帮你的忙吗？你可知皇上密令我拆吴三桂的后台，抄他的后路，我想要他的脑袋。那么对待他手下的人包括你在内，你说我能客气吗？我想向清朝的皇上表示表示我的忠心。正好你来了，你这个名康熙都知道，我要借你这颗人头使唤使唤，大概对我还是有利的。呀，王世荣知道这丫头活吃过人肉啊，杀我那一句话的事儿，不由得脖子冒凉气，脑门冒了汗了。但是他不愧是有心计的人，稳定稳定，苦笑了一下：王爷，这么说您真投靠了清朝了？
对，
我投靠了大清又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词儿说吗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王爷您随便吧，如果我这颗脑袋有用的话，我愿意为王爷效劳。你真不害怕 怕也没用，推出去卡上。捆绑手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臂，把王世荣就推出去了。王世荣心说，得这一生算交代。哎呀，我怎么保了这么一帮混蛋呢？哎，落到这步田地，等死吧。没等着砍呢，就听尚之信喊了一声，推回来，又给推回来了，绑绳解开，尚之信拉着他的手，世荣啊，哈哈哈哈，方才跟你开个玩笑，试试你的胆量如何，你不见怪吧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王世荣就懵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怪人想干什么，他没敢坐。王爷，您究竟想干什么？
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叫你帮我出出点子。
我听说你的处境，吴三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他妈那小子就是没长性，你跟他有什么好处？你来到我这就对了。世荣啊，我知道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啊？要帮着我能出几个好点子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哎，除了我之外，就属你官了。将来我要得了天下，咱俩列土分毛，你看怎么样？王爷，您说的真的，这能开玩笑吗？要你的命还用我吗？我嘴角一歪歪，你早就大卸八块了。王爷说的是，哎呀，他这么一琢磨，也许我姓汪的时来运转。